宣誓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民包围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这次事件最终以中国军队强力镇压结束。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是北京不得已而为之呢，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由来已久的既定政策？达赖喇嘛是预谋叛乱呢，还是无奈出走？被解放军称为叛匪的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继续邀请西藏问题学者李江林为您揭开1959年拉萨的历史之谜。
1959年3月10日，藏人担心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演出时被汉人扣押，因此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阻止他前往。第二天，中共西藏工委向北京发出电报报告说，藏人开会决定同中央决裂，并将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的确，一些藏人代表在3月10号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是他们是否代表了全体藏人呢？他们在会上做出的主要决策只是要求独立吗？
拉萨事件以后呢，西藏工委，就是中共的西藏工委呢，是向中央进行了报告。那么说到藏人开会了，而且宣布要独立，要从中央决裂，这个情况是，这个说法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史里边是这样说的，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的？
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他的情况远比这个复杂，他所的这个藏人所开的这个会议是包围罗布林卡外面的那个，在三月十号那一天他们选出来了大概几十个代表，他们在一起开会，他们的代表性只包括外面那一群人。那么第二呢，这个根据当时在场的藏人的回忆，这个参与会议的人，他们的回忆中，他们做出的几个决策，其中还有一个，他们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中央去向中央请求宽恕。
嗯，
但是呢，由于事情的发展，他们没来得及做。但是这一点也是在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中没有的。
你指的是官史资料里边没有的？
对，在我看见这些资料中，我能够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战，也有人组合。
中央政府接到了西藏工委的这个电报，这个报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就是说因为这些资料很多并不是公开出版，它是所谓内部出版，但是你也能找得到的。这种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他立刻做的是军事准备。
那么他们说要打是什么理由呢？就是因为上万人围了罗布林卡吗？
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说叛乱了，对中央政府叛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提出要独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社会治安，说到处都在烧杀，那个强暴，甚至强暴尼姑，这个是没有的。那所以说这些都是宣传上的这个理由。
中国的军事准备只是为了处理拉萨事件而临时安排的，还是中国领导层对解决西藏问题始终如一的想法呢？我们来看看拉萨事件之前的一些事实。1950年1月，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和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电文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950年10月，解放军兵分四路，从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进军西藏，并于隔年10月进抵拉萨。不久，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由解放军驻守。 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出，西藏军区在生产的时候，同时要把武器放在旁边，时时准备作战，而且还跟他们说，不要随便打，要打就一定要胜。1959年1月，毛泽东说，几年之后，例如34年、56年或者78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从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到1959年3月开始的西藏评判，在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有关西藏的指示中，打、战争、决战这样的字眼屡见不鲜。1959年3月10号，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中国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195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收到西藏工委有关拉萨事件汇报的当天，便回电指示说，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评判的理由就更充分。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电报，这个毛泽东说的是，照目前的形势看来，这个西藏解决西藏问题有可能要提前，也就是说提前，也就说明他迟早是要做的，只是3月10号这个事件给了他一个理由。这个在大概是在3月10号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黄克诚他们叫到武昌当面给予指示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形势这样非常好，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从丁晟回忆录，就是丁晟将军，他是西藏和青海了的，还有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主要指挥人。他的回忆录中有一章，题目叫做《丁指部队的西藏评判作战》。他说，他收到中央军委给他的电报，要他命令他成立一个小型指挥部，称为丁指。是什么时间呢？是1959年3月11号晚上，那个11点。
也就是在拉萨事件的第二天。
而且同时是三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西藏军委工委，一个是发给那个成都军区，要成都军区当时的是副司令嘛，黄兴廷，要他成立一个叫黄指，准备入藏评判。
1959年3月12日，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不到24小时，毛泽东在武昌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至今尚未完全解密。在目前已知的电文中，毛泽东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如果敌人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驱汗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会小打一阵，使他们仓皇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
那么他说了，就是说在初期的时候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让藏人得到一些小胜利，让他们感觉驱汗有望，这是为什么？
这里面说明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知道在拉萨要打这场战的话他是必胜的，并没有是后来所宣传中所说的形势非常严峻，叛匪多于我们是若干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做1000解放军消灭了7000叛匪，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后来制造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我在我的书里面对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是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拉萨战役是一场炮战，不是短兵相接的这种战斗，是炮战。藏人的说法就是， 根本看不见一个解放军，我们就被他们炸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所以呢，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只要打我们肯定会赢。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消灭的越多越好，把他们彻底给消灭了，说免得一打散了以后就很麻烦，所以要让他们全部把他们吸引过来。所以这时候他就有一个好像先假装我们输了，
示弱，
对，给你们制造一个假象，然后我们就能够大打一场。这一点我对毛泽东这一点比较有兴趣，就是说他说为什么要大打一场，而不是小打小闹。就是说我认为他说的，他不是想要把达赖喇嘛赶走就完了，而是他要把彻底的把通过战争彻底的把这个西藏的原有的社会制度全部扫除。十七条协议中有一条是西藏现有制度不改变，这一点呢和在西藏必须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是矛盾的，是相对的。你既然要保持现有的这个制度和这个官员，就说他们原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你就不可能成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两个是不可兼容的。在签订十七条的时候，藏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的想法是要把它改造成，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
1950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的和谈陷入困境，藏军试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当年10月，解放军在康区首府昌都发动被称之为昌都战役的攻势，结果8000藏军不敌3万解放军，5700余藏军被歼。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派驻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领的2700余藏军被解放军缴械。隔年5月，阿佩阿旺晋美率领西藏当局代表团赴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协议，其中包括允许西藏自治，承诺西藏现行制度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不强迫西藏改革。阿佩阿旺晋美后来曾担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藏人对十七条协议其实抱着很大希望，
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
反过来，中国上层对于十七条协议是怎么想的？就是他签的时候他怎么想？
他签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电报是在昌都战役之前，他里面就讲了，对昌都战役，就是说我们现在采取一种策略，就是安抚那个尼赫鲁，让他们不要紧张，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争取就是说要让西藏方面派人来谈判，也就是谈判十七条。那么这个以这个什么为基础呢？就是邓小平起草的十条为基础，那么争取这个十条成为两方都接受的一个协议，这样我们明年进军西藏就会更加顺利。
那就是说签十七条实际上是为了进军西藏一个手段，
对，
而不是目的。
不是目的。
可不可以说十七条实际上是这个城下之盟？
它本来就是昌都战役之后签订的。那么呢，签订的时候呢，他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呢和他公开发表的承诺和他内部当时没有发表的文件是矛盾的。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把十七条协议给取消，他就不可能进行名正言顺的社会改造。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国际社会看见的东西。
对，
你要取消它，你必须要有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最好的理由，无就毛泽东所说的政治上面我们争取到了主动。也就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对他的理解就是说，好，你判了，我来评判。那么也就是现在后来一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宣传的是你们主动
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对，这就他的逻辑就完整了。然后他的这个所谓评判改革见证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是取得了他的道德上的高度，就是这个责任变成你的了。
在拉萨事件过程中呢，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知道，达赖喇嘛和这个当时西藏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就是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他们之间有几封来往的这个信件。
对，他的第三封信就不是他写的了，就是邓小平起草的，邓小平写的，以他的名义，而且邓小平写了以后，把他电报发到那个从北京发到那个武汉，然后毛泽东看了以后批准，然后再发回到那个什么，还转了一大圈。
邓小平在以谭冠三名义写的这封信中说，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从我们看到的他给谭冠三的回信里边，他所说的就是说现在他被反动分子包围了，甚至是劫持了，他呢现在要给他一点时间去说服群众然后呢要这个跟反动分子要做斗争，这些话是真心话吗？
他自己后来讲，他对这个有一个解释，说他当时呢说这些话呢，是第一他是缓兵之计，第二他也是顺着那个谭冠三他们的这种使用他们的语言和语言方式来获取一定程度的信任。
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是说了假话。
我不能说是假话，我只能说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做出他认为最合适的最恰当的这个策略吧。他也讲到使用某种语言几乎成为一种态度，所以在当时很危急的情况下，而且我还要想到一点，当时达赖喇嘛不到24岁。我不能以现在的达赖喇嘛这种经验等等来设想他当年他的状况。
据说在这个来往信件当过程中呢，阿旺晋美也曾经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对，谭冠三写给他的第三封信中传进去的这种信中，里面夹带了一封阿佩的信。阿佩的信呢，据达赖喇嘛的回忆是说，阿佩要他指出附了一个草图，就是这个罗布林卡宫殿里面有好多层不同的那个宫殿，要他说明你在哪一个位置上，你在哪一个宫殿里面。达赖喇嘛当时看见了以后，他大惊失色，
他说看到都要开炮了。
对，就是要开炮了，你们要准备打仗了。达赖喇嘛当时是极力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他想让这个外面的人自行散掉，这样的话你就不给你一个打仗的理由。就他看见这个以后觉得形势好像是不可逆转。阿佩为什么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他自作主张夹带进去的，还是谭冠三授意他写的？这一切，这还是拉萨事件中一个未解之谜。
2009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李江林采访时这样回忆说：
麻痹已经拿了。
在阿佩的信里，他就提到说，希望在罗布林卡大院里的土匪全部被赶出去，达赖喇嘛最好到司令部避难。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至少黄墙内院里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达赖喇嘛所相信的少数几个人。达赖喇嘛所住的房间，希望标上记号，让我们看到他住的是哪个地方。当时我们就怀疑说，这个记号要做什么？是他们要作为目标，还是要作为保护？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拉萨事件呢，起于3月10号，那么达赖喇嘛是出走是17号走的，这个七天。
对。
七天过程中，什么时候有人或者是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说要走了？
我在采访这个藏人的时候也看了一些藏人的资料中，就是说藏人在秘密的策划他走，大概是在12号13号左右，
也就是说是在10号以后。
对，
才开始策划他走。
对，具体策划他的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侍从长叫帕拉，他是一个僧人参与者，还有他的 警卫团长，但是主要做的事情呢，主要是这个帕拉他身边的这个侍从长，他秘密的参与了很多。那么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我特别问过他，你是最早听说要走是什么时候？
嗯，
他告诉我大概是十三四号的样子。
十三四号，
对，
才有人告诉他说你要不要
走，你准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的时候，达赖喇嘛听说要走，什么态度？是说好，咱们走。
他拒绝
走。
他说我还没有想好要走。
嗯、
他那个时候他当时是一口拒绝。
是这样啊，你这广大人，吃饭就结束。
有一天晚上很晚，帕拉来见我。见我的时候，他说有些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在拉萨河的对岸。如果要离开的话，一切都准备好了。这说明其实帕拉他们在准备我离开的行动。但是当时我跟他们说不可能。现在我还没有做任何决定。
当时为什么达赖喇嘛坚持说不走？他有没有这种？就是说还被对中央政府抱着希望，说不至于抱武力镇压，他当时是不是还没有想到中央已经调集大军准备镇压了？
他肯定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我在采访他的时候都过了几十年了，我在采访他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过这些事情，我认为他是不知道，但当时他更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他们连电台都没有，他也没有一个情报网。这种消息发生在调动军队，当时是在周边，不是自治区之外的地区，他没有可能知道。
所以他其实还是想着抱有希望。
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他希望中央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就是说劝导这些民众自行散开，然后得以使这个事件能够和平解决。所以
他没有想好要走，他后来又为什么？我相信他的走还是他做出的决策才能走到成，对不对？
对，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3月17号下午，在罗布林卡北面，有一个中方的机构叫做青藏公路管理局。当时呢，它是一个准军事机构，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民兵。就当时在1958年大概11月左右，拉萨的各个机关成立了一个民兵团。这个民兵团里面呢有。就说你知道，就大陆的民兵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兵，一种是基干民兵。
对，
基干民兵基本上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复员军人组成的，
而且是武装的。
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这个基干民兵中有一个叫做曾慧山的这个民兵，据说他是复员军人，他在中方资料中称他为一个经济警察，但是我听到的一些其他的资料看来，他实际上是一个复员军人。他们朝这个罗布林卡北面发射了两发炮弹，这两发炮弹到现在我认为也是一个谜，他为什么开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炮？谁给他的命令开炮？这个中方资料说是他擅自开炮。
嗯，
我有一点怀疑，开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他不是像我要想吓唬什么人的话，我朝天开一枪。你朝这个宫殿开两炮，这里面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这两炮打出来了，是不是给这个达赖喇嘛造成了一个震动？说是真开炮了。
而且这一天呢，他恰好得到阿佩的这个信，指示他叫他画出他所在的地，是同时发，几乎是同时发生。于是，这个给宫内外的人。包括那个民众代表了等等，宫内外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作战即将开始。
十七号的那天，罗布林卡对面有两发炮弹打到了那个地方，丹巴、强巴他们都看到了。他们当时是西藏公务员里比较年轻的两位，他们在罗布林卡的几个门口当守卫。他们看到了两发炮弹打到那个地方。十七号下午，我做了决定要离开。晚上，拉萨时间10点钟的时候，离开了罗布林卡。
跟达赖喇嘛一起走的人有多少？当时
他和几个卫士离开宫殿的时候，走出罗布林卡就只有几个人。随他过河的人 有大概20-30个人，警卫团的那个卫兵还有其他人，他和他的母亲姐姐他们汇合在河边汇合，然后一块过，然后再有那么20-30个卫兵一块走的，人数不多。
嗯，
但是呢，泗水六港就是那个康巴游击队有一批人，有那么大概30多个人是在河那一边南面，在那个地方等护送他们一路走，到途中就人就越来越多，
嗯，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嗯，
包括保卫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保卫他分成两层，一层是贴身保护的，是他的警卫团，大概有100来人，泗水六港的这个游击队人在外围保护，又有那么若干人，就说具体有多少人不太清楚。
1959年4月18日，在逃离拉萨一个月后，达赖喇嘛在印度提斯普尔首次公开露面。1960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与西藏一山之隔的达兰萨拉设立了流亡政府，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
根据中国的一些史料，但也许不是史料，一些传说吧，说整个达赖喇嘛这个出走，中央情报局从头到尾都参与了策划，意思是说是国外的这个势力，国外的反华势力呢参与了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或者说劫持达赖喇嘛这件事情。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到底参与没有参与？
没有参与达赖喇嘛的出走过程，这一点我除了达赖喇嘛他的身边的人回忆录，他本人的回那个自传等等，我在2009年采访他的时候还特别向他求证，他一口否定，没有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是我们自己的决策，
嗯，
而且是他本人的决策。中方的资料中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两个电报员，一个叫阿塔，一个叫老赞，是说他们两个呢好像一直待在拉萨然后跟达喇嘛一同出走，然后沿途发电报，这个不准确。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青海的藏区推行人民公社等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没收寺院和个人财产，批斗上层僧侣和头人，遭到藏人的抵制，中国政府强力镇压。1956年2月，中国空军轰炸了四川藏区的理塘寺，数千僧侣和平民丧生。在康巴地区进行武装抵抗的藏人自感势单力薄，随即通过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诺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中情局开始直接援助藏人武装组织。1957年，中情局在塞班岛上第一次对6名康巴人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特工训练，包括爆破、发爆、跳伞等。同年，他们中的5人被空投回藏区，包括阿塔和洛泽。他们2人曾经到罗布林卡试图觐见达赖喇嘛，但是被达赖喇嘛的侍从长挡架。
当时实际上是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侍卫长啊，就是侍从长，就是帕拉，他最早策划达赖喇嘛的可能出走，就是说形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旦需要出走，也不能临时准备，是他做准备，他比达赖喇嘛年龄大很多，他比较有经验，他做的逃走的准备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找到这两个人，因为他们需要可能需要外界的援助，他不知道形势发生，但他们自己都没有电台。这两个人是带了电台，所以他必须找到这两个人，然后呢通过他们才能向印度或者向美国向任何外界需要的援助的时候才能跟外界沟通，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是找这个，他派了一个特使骑着马去找，等到他们找到他的时候吧，已经是6天之后，那时候等到他们得到消息，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了。
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达赖喇嘛出走，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人去找他们。
对，他们其中的这个 这个阿塔呢，他留下了一个回忆录，实际上他是留下了一个录音带，然后由别人把它整理成文，这个已经早就公开的那个藏文的早就出版了，然后我找到了他这个回忆录，把他这一段请那个藏人朋友给我翻译成那个汉语，所以呢，就是说他里面有详细的描述，他是在什么时候找到这个遇到达赖喇嘛的，他遇到的时间很晚，已经出来了三天了吧，三天，大概是在20号的时候，等他得到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的时候，达赖喇嘛已经走了，已经出来了，所以他就往这个方向。所得到的消息这个方向他去追，到三天之后才追上他，然后追上他之后他才开始向那个就说那个中央情报局汇报，就每天发报，那是在这之后的。
那中央情报局参与这个西藏的事务，除了培训了几个藏人空投的以外，还有参与了其他的事务吗？
他空投了一些武器。
这些武器给谁了呢？
主要是空投给那个四水六港这个康巴游击队的，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支持这支游击队。
对，当时是支持这支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的正规名称叫四水六港卫教军，建立于1958年6月16日，其主要成员来自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交界处的康巴藏区，因此又称为康巴游击队。从1957年到1960年，中情局曾经先后40次向康巴游击队空投了总计400多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
这支游击队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吗？是一支很大规模的吗？有多少人？
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到了他们后来，跟解放军最初打仗，打了几场胜仗，解放军败过几次，然后几场胜仗打完了以后，就藏人呢，就说好像信心大增，就有好多人，包括藏军了，就有好多人去投奔他们。
嗯，
于是他们这个人数最高的时候，据这个当时的这个四水六港总指挥，他也留下过一个回忆录。我还看见了 CIA 采访他，在60年的时候，他出来之后，采访他的那个打字稿的那个档案里面的原本，就是说，据他的回忆，在他们人数最多的时候是有大概5000到8000这个样子。
1959年以后，康巴游击队不敌解放军的大规模围剿，退至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同解放军进行游击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中关系缓和，美国对康巴游击队的援助逐渐停止。1974年，达赖喇嘛呼吁藏人放下武器。最后一批康巴游击队向尼泊尔政府交出武器，康巴游击队停止活动。
根据中国官方的这个史料呢，拉萨事件这个发生的时候呢，大概有7000-8000的这个武装的藏民，就是从康巴地区来的藏民进入了拉萨，这个是事实吗？
这个不是事实，
这不是事实。
首先，四水六港就是这个康巴游击队没有参与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这支游击队根本没参与这个拉萨事件。
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个总指挥的回忆录中，他所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嘛，已经他是从印度电台广播他才知道。当时他人根本不在那一带，他离得很远，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没有参与。这个至于7000-8000的武装的，这个是后来对史料的一种修改。因为最早的这份电报是西藏中工委发给中央的这个电报，他讲的就是说7000人，7000人其中包括那个有几千藏军，然后有几千那个喇嘛，他没有说武装喇嘛。但是到后来，这个在官方的资料中，就官方出版物中，就把它变成了武装喇嘛。他就说对原始史料是做的修改，变成了就说制造出这么一个1000解放军消灭7000叛匪的这么一个假象。
当时在拉萨市里边，藏军的数量有2000多人，对不对？
有2000多，
有2000多人。藏军直接参与了 这场这个事件吗？直接的对抗了解放军了吗？
有，在打响之后，就是拉萨战役开始之后，当时的藏军，他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有就是说，比方警卫团，达赖喇嘛警卫团主要是在这个罗布林卡里面，然后其中他有100多人是跟着达赖喇嘛走了，最精锐的部分跟着走了，剩下的有一些。比方说第四代本，他是在跟那个军区西藏军区警卫团警卫营就是住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藏军已经收编了，已经他们已经穿解放军的军装了，而且已经接受了解放军的军衔。真正在我所知道的，就是说藏军直接参与的打的最激烈的地方是在燕王山，当时有那么70-80个藏军在那个地方守着，然后解放军往上冲的时候呢，被他们打退过几次。
这是70-80个，2000多号的这个藏军，在这个时间都干什么了？
第四代本，从资料看来，第四代本根本没有参与。
所谓代本是指的
是一个团，他们也跟冲进来的解放军发生过战斗。但是不知道伤亡情况如何。
你说冲进来的解放军，
就是说他们当时
他们不是去进攻解放军，
没有，他们是跟那个解放军住在隔壁，然后解放军把他那个一打响，他们解放军就把那个他们中间隔的那层墙给推倒了，那些藏军还在睡觉呢，然后匆匆忙忙的穿上衣服，然后打了一个小时就被解决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藏军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参与对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对抗行动，没有参与像这个上万人围困罗布林卡那个行动，
没
有参与。
他们当时连指挥都没有，因为那个主要的指挥的人都跟达赖喇嘛走了，然后呢，留下来的这些人比方说在警卫团在留在罗布林卡的那部分几乎没有抵抗。
如果说康巴游击队没有进入拉萨，如果说城内的2000多藏军没有直接的对抗解放军，到底这些所谓的叛乱分子、武装分子是谁呢？
真正有武装的人很少，有很多是康巴人，就说有大相当多的数量的是僧人，也有很多拉萨市民，有些有枪，有些没有枪，有枪的人。到底有多少？很就说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呢，从这那个当时那个3月10号拍的照片上来看，大多数人是没有武器的。
那么，如果没有武器的人占大多数的话，怎么能出来一个拉萨战役呢？
称之为战役是一个对这个形势的夸张。它实际上，它之所以说成战役，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对方很强，实际上没有。
这个拉萨战役的说法是中国官史说法是吗？
直到现在还这么说，拉萨战役。
那么他官史里边说他对付了多少的武装分子？
他说的是7000。
7000。
嗯，
但我们现在如果是看到的话，应该是就算是有7000，恐怕大多数人是没有武装的。
对。
那这一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呢？
炮战，解放军主要是炮轰，他们可以说是，而且用了装甲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大炮和装甲车对付的是没有武装的平民了？
绝大多数没有武装的平民。
动用了多少大炮？
308炮团呢，它在拉萨河的南岸，就是它是斜对着那个罗布林卡，它是这个拉萨炮战的主力。这场它在轰炸药王山的时候，据资料显示是42门炮同时轰炸的，所以把那个药王山上面那座寺院是炸夷为平地。然后轰炸罗布林卡的时候是从3个方向打的，3个方向炮轰的。其他的这个军队里面，就是说部队里面还有一些小型的炮也都参与。所以拉萨战役主要是一场炮战，就是说从藏人来讲，就是说他们说我们没法打，就是说我在采访的时候，他们藏人的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炮弹像下雨一样掉下来，
而且是下雨一样落在了是非武装的平民头上。
目前为止，我的研究中所看见的死伤最惨重的几个地点，一个最惨重的地点是在罗布林卡周围，特别是拉萨河南岸，因为他的炮弹从北面、西面和南面3个方向 轰就是炮轰的时候，
嗯，
南面是他的唯一的，就是说一个逃生之路，就是他渡过河他就能逃生，所以有大量这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这些，而且也没有武器的这些平民，从罗布林卡的南门夺门而出，大批的往那个方向逃，然后这个炮火从南面往北这样落密集的人群上千人，后那个就炸的就是他们，然后这些人被炮火逼回来过一次，然后又往前，有些又往前冲。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死伤非常惨重的地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了多少人？
从官方的资料中，我所看到的数据是死伤俯降一共是5000多人。
5000多人。
对，其中官方所说的死亡数字是545。我对这个数字存疑，17个轰炸点。而且是对几处有好几个地方密集的轰炸，是对上千人集中的地区的密集轰炸。除非这些大部分炮炸没有炮炸，否则不可能死亡人数不止，应该是不止这个。比较有效的抵抗，能够组织成藏人组织成略微有效的抵抗，两个地点，一个是小昭寺，一个是就是药王山。药王山是在密集的地毯式轰炸之前，他们那个解放军往上冲了几次，就被山顶上的藏人打退，
嗯，
然后于是就调了那个几十门炮对他进行密集的轰炸，
嗯，
在这之后，像大昭寺，很多地方他们就是没有打就投降了，
嗯哼。那么解放军方面或者是民兵，解放军方面伤亡是多少人？如果说这是一场战役，双方应该都有
60多吧，不到100。
60多人是死亡还是说伤亡加在一起？
伤亡都有。
伤亡加在一起60多人。
但是呢，实际上我仔细的看过西藏军区他们出版的那个西藏军事志后面的一个附录，里面有详细的那个死亡将士名单，就有一个名录。我在这个名录里面仔细的查过，查了在拉萨战役中死于拉萨战役中的人，我查出来的人数实际上还不到这个数字。
采访过程中，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最想不到的？
让我非常震撼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讲到张经武之死。
张经武是当时西藏工委的
书记，他是达赖喇嘛见到的第一个，用藏人的话来说是汉官。当时他们在亚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达赖喇嘛16岁，16岁还不到。张经武那时候40多岁，他是第一任那时候当时的中央驻藏代表。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里面多次提到张经武，
嗯，
他对张经武的感觉有一点，就是说怎么说呢，认为他是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但是他内心深处可能是个好人，他是这么评价他的。然后我在去采访他之前，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那个这个研究了。其实我研究的一点就是，我喜欢，就是说只要有可能，我觉得历史的研究应该有始有终，不仅有始，还要有一个终结，就是说这个事件它的参与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事件的这么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还关心人物在事件中的命运以及他们之后的结局。所以你看我写到最后的时候，我两本书我都写到都有一个后记中都记到了这些当事人的命运，
嗯，
我写了他们，我不是说写到这本书不是以达赖喇嘛为主，我写的是更多的是写的其他的这些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
嗯，
双方都有。然后所以我去见他之前，采访他之前，我已经知道谁的结局是什么。其实我对张经武当时我应该承认，我有一种，你看这是报复吧，你这都是报应。 当时你们这样对待别人，看看你们自己的结局。
就张金武实际上是最后的结局不好，
是最不好的，他是死在秦城监狱的，文革的时候
共产党自己把他给弄死了。
对，把他的死到现在坦白说我都认为是个谜。
嗯，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下场会如此之惨。
你告诉达赖喇嘛这个消息吗？
我告诉他了，我还跟他一一的讲谁谁谁是怎么样，谁是什么样。我就讲到张金武，讲到张金武的时候，我承认我当时的语气就近乎幸灾乐祸，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心态。嗯，我的心，这不，我承认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但是我在我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我很难就是说不流露出一种情绪，就是说你这是一种报应。但是我说话没说完，他跟我说我知道，他已经都知道这些事情。当时他说话的时候，我就看他眼睛红了，但我看见他流含着泪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极其震撼。他就我就一下感觉到我自己的对历史抱着一种近乎轻浮的心态，我马上产生一种自责，同时我也立刻感到一点，这些参与者中受害者不仅仅是藏人，其实有很多汉人士兵包括官员，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是加害者，同时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对历史的研究不是仅仅说我站在哪一边支持哪一面反对哪一面那么简单，这里面的很多人的命运，他们变成了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共同的命运，这种纠缠把他们自己也纠缠进去。
除张经武外，其他参与西藏事务的主要中共军政官员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范明，原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1958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头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被送到长白山地区劳动改造。1962年，他涉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被关押到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平反，后来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2010年病逝。丁晟，曾任解放军54军军长、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62年指挥中印边界战争。1977年被指投靠四人帮，受到批斗。1982年被撤销军职，开除党籍。1999年病逝。谭冠三，原解放军西藏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文革期间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走私派，送到湖北武七干校隔离。1978年平反后任成都军区顾问。1985年病逝。
张金武说这个西藏平反是一场阶级斗争，民主改革是一场阶级斗争。好，结果你自己也被这个阶级斗争吞没了。
嗯，
这是一场民主的悲剧，其实也是个人的悲剧。所以呢，对他的考察实际上远远要超过西藏现代史、中国现代史，还是其实还要对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本身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否则历史就不会终结。
当年从罗布林卡出走的达赖喇嘛已经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汉藏矛盾仍然没有化解，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的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不断有藏人仍然沿着达赖喇嘛当年出走的路离开西藏，踏上流亡之路。而在西藏境内，藏人仍然在抗争、自焚、示威，国际社会仍然在不断呼吁双方对话，妥善解决西藏问题。西藏的未来向何处去？汉藏矛盾有没有化解的可能呢？很遗憾，我们无法给您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希望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让您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VOA presents the following National Geographic program as we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world around us.
Most people, when you say Arabia, they think camels, terrorism, pirates, oil and gas. They don't think coral reefs or sharks.So I proposed a story to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to kind of change that, you know, because Arabia, you know, is home to som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marine ecosystems on our planet. You know, fortunately, the story was approved and off I went, you know,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Arab Spring was going on. So my timing on these stories is not ideal. But nonetheless, you know, the Arabian Peninsula, and we covered parts of the African coast as well, the Red Sea, the Gulf of Aden, the Arabian Sea, and then the Persian Gulf. We began in the Gulf of Aden on the Somali-Djibouti border, sandwiched between pirates and the Western naval forces hunting the pirates. There is an aggregation of whale sharks, which nobody knows about. And every year, these young juvenile whale sharks aggregate to feed. Whale sharks have fingerprints just like us, and you can identify them, you know, by looking at the spot pattern on them. And each whale sharkis completely unique with the spot pattern. So after a week or two, I think there was almost more than 100 different whale sharks feeding in that larger area. The biggest danger for a photographer here is becoming a whale shark sandwich. And then you get this sort of, you know, these guys actually suck the water in. It's an incredible, you know, stationary feeding, gulping behavior. I also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the local Somali and Afari fishermen because I wanted to documen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ean. I spent many nights out at sea with them. And then one night after midnight, they go, hey,You know, we sometimes have lots of whale sharks around our boat at night. And I go, whale sharks don't feed at night. They go, yes, they do. These guys have these sort of lights on their boats. And with those lights, they attract small plankton, which attracts bait fish. And they catch these bait fish with nets. And then they use the bait to catch, on a hook, to catch larger fish. And the whale sharks love the free, you know, meal of plankton. And they rub up against the boats. And I'm going, I have to take this picture. No one had actually documented this before.So I go in the water, and I'm using my flashes, and they ruin the complete nighttime ambience. And the whale sharks don't like him. And then I shoot without them, but the lights on these boats are just way, way too dim. You know, luckily, I come prepared. And, you know, at night, you know, we park the big boat next to the small fishing boats, and we turn on the light. And the light attracts little plankton, which attracts big plankton, which attracts little fish, which attracts bigger fish. And then after an hour or two, it attracted the world's biggest fish.It's kind of weird because it's hard to, you know, get a perspective of size with whale sharks, but these are actually juveniles. This is an aggregation of subadults. Now, at first, I was disappointed. Oh, they're just small whale sharks, just 100 of them. That sucks. I wish they were bigger. When I was taking the images, having them small actually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because, you know, you're underwater. All you have is this very thin cone of light, and you're in the dark, and all you can see is these whale sharks moving in and out of the light like ships, you know, looming in and out of the fog. And then you get pictures like...this, you know, just kind of just coming out of the gloom. But I really wanted a picture of the whale shark more interacting with the light. I did this for day after day, and at the end, I got this frame. You know, the whale shark was vertically suction feeding for about a half an hour in that position. So this was, you know, anybody could have taken that picture because he stood there for that long. Not much skill. You point and shoot. Not much skill in there, but...With a larger whale shark, I would have gotten a fin or half a head. So it's only because these guys are juveniles. That is the only reason I was able to get this picture. You know, from the Gulf of Aden, Saudi Arabia. You know, my interest was mainly up on the Iraq-Iran-Kuwait border. My mother despairs every time she finds out where my next assignment is. And of course, you know, armed guards wherever I went, you know. And this is a world of mud. Mud, mud, and more mud. And we had to use a hovercraft. Star Wars, right? I mean, come on.In a hovercraft, it was just like crazy. And why did I go there? Well, I wanted to photograph the animal that made these. Now, these are very, very tiny mud walls. But in a desert environment like this, they're lifesavers because basically they retain water. And the animal that made them are mudskippers. Not your normal garden variety mudskipper, Arabian mudskippers. That big and this thick. And they do these incredible courtship displays. They leap as high as they can. Whichever male leaps the highest gets the female, I think. They also have these cool fighting displays. You know, they puff each other up and they raise the dorsal and just stare at each other and then they do all these sort of, you know, for these pictures, you lie in the mud for an hour before these fish come out of the hole. So you are stationary for days to get, you know, these little glimpses. But yeah, I love these guys. Like, oi! You can hear him screaming, right? That's my female mud skipper or whatever. Anyway, let's move on. You know, I moved on to turtles and on the Arabian Sea. And as I was shooting all this great biodiversity, I'm going, hang on, I'm not seeing any sharks. After the whale sharks, I hadn't seen a single other shark. I'm going, what's going on here? And I figured it out when I was, you know, in Oman, photographing seasonal kelp forest communities at Salalah. And one evening I was, and there's a little place called Mirbat. It's this place that kind of time forgot. It's this sort of old school Arab fishing village. And there's this wall of people at the port. And I kind of, you know, gently elbow my way through, you know. And as the crowd parts, I see this. This is about 93 silky sharks. This is one boat's load. And every hour another boat arrives and offloads exactly the same number of sharks. So the one night I was there, I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1,000 silky sharks. And then they auction everything off. And then at the end of the auction, all the sharks are loaded into these freezer trucks. And they're taken away. And I wanted to know where, so I started following these trucks. I ended up in these ice houses. Now, these trucks are not freezer trucks. They're insulated, but they're badly insulated. So every, you know, few hundred kilometers, they have to restock with ice. And that's where they kind of, you know, barter the sharks and resell them. And there I found out that in actual fact, all these sharks are going to Dubai. So I went to Dubai. And there I saw, you know, dozens of Omani trucks offloading large Arabian Sea sharks. And, you know, fins are only cut off there. And the meat goes to Bangladesh, it goes to Pakistan, it goes to Sri Lanka for consumption. It's the cheapest sort of marine protein there is. And the fins are exported to Asia for royal sums and princely sums. And it appears that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Dubai has become the fourth largest exporter of shark fins to Hong Kong in the world. And that is, you know, had really sort of bypassed most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that I'd reviewed. So this was a massive surprise to actually be able to document this trade route across the Great Arabian Desert. And, you know, went to Hong Kong afterwards, and I tried to track these fins all the way to Hong Kong. There's a street in Hong Kong that basically is dedicated only to shark fin and dried seafood. I think there's 140 different shops, you know, Shark Fin City. And that's where I found my sharks, you know, dried in the shops. You know,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2012. A lot of conservation issues were addressed in it, and, you know, it kind of really began a convers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s well about how to better manage one's shark fisheries.
VOA, exploring the world around us. Welcome to English at the Movies, where we teach you American English heard at the movies. Today's expression is get her digits from the movie Hello, My Name is Doris. The film is about an older woman who likes her new and much younger co-worker. Let's listen for the phrase, get her digits.
Hal's and I are looking for a model to be on the cover of my new album.
Oh.
Hal, can you get her digits?
Get my what?
We need your phone number.
You got a pencil?
Nah, nobody has pencils anymore.
So, what is the meaning of get her digits? To get her telephone number or to guess her age? Listen again to compare your answer.
Hal's and I are looking for a model to be on the cover of my new album.
Oh.
Hal, can you get her digits?
Get my what?
We need your phone number.
You got a pencil?
Nah, nobody has pencils anymore.
Get her digits means to get her phone number. Digit is another word for number. Asking for someone's digits is another way to ask for his or her phone number. Being older than her coworker, Doris didn't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can you get her digits? Now she does, and so do you. And that is English at the Movies. I'm Anne Ball.
I think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